说设若有善男子也好，善女人也好，听到说阿弥陀佛这个圣号了，就去直持啊，直持啊，就是说我们好像拿着一个东西不放，不要撂下它。哎，在古德讲啊，这个直持持佛名号啊，哇，有誓持有礼持呢，还誓持就是说要具足信心，要发大愿，愿生极乐世界，然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啊，不停的念，念到最后了，好像心里头不念而念了啊，念着心里头得到法益了，叫誓持。那礼持呢，礼持不但念佛呀，还念的心跟佛打成一片，心佛不二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这样叫做礼持啊。所以呀，礼持就是要带点误解的啊，要有智慧在里边。如果我们用的笨的方法子，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就是念就是了，那叫念的最后是持。如果一边念一边关照这个极乐世界，依正而报，祝阿弥陀佛菩萨跟我的心打成一片，那一种用观照力量，那就是说要有智慧在里边，就近于礼持了。这一日，这二日，这三日，四日，五日，六日，七日，一心不乱，要持到什么时候呢？持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的不容易。这个一日到七日啊，古人讲很多种啊，有的说是如果立根的人呢，拼命的念佛，一天这一日就可以一心不乱，这个不容易啊。那要说钝根的人啊，笨的人要念七天，拼命的念，念七天会得到一心不乱。那中等的人呢，或者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，不一定，看你哪一个人。这就是说念佛的人不一样，那就看个人的，第一个看个人的根性，善根，过去的善根，第二看你精进不精进。这个我在苏州啊，那时候还没有到香港，还是四五十年前了，在苏州灵隐山寺住。灵隐山后来派我到报国寺去整理《大藏经》，到印光老法师闭关那个观房那个地方去整理《藏经》。整理《藏经》的时候，那儿也有信佛的，有一位居士啊，苏州人呢、啊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。他要问我问题，我虽然二十三岁呢，但是我在红罗山住了好几年，我又住了北京，住过佛学院了，还知道点了，不然的话还不好搭呢。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念好多年佛没有往生，但是有的人呢念了三五年最后他往生了，为什么呀？各位看呢，那个时候五十年前我才二十三岁，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我那时候是就答他，我就是和这个过去的善根不一样，现在精进不精进不一样，所以他结果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的人学佛很多年，学来学去妙生的事情他都知道，也念佛，但是念来念去念不到心里头去，因为他久了他麻木了。有的人他一发心的时候拼命，哎呀高兴得很，到哪道场都是笑笑，都高兴，看什么都喜欢。这个最要紧是一个欢喜心，容易成功吧。 不要说别人，就说我自己好了。我为什么我老提红罗山红罗山的？我那经在旁州住的比红罗山多得多，我怎么老不大提呢？我对红罗山就是印象深呐、啊。我跟大家讲啊，我没有去红罗山很瘦，我到红罗山七天就吃胖起来，马上给你看看，好像吹起来一样。为什么？这哎呀，睡觉也开心，吃饭也开心，念佛也开心，走在院里摇摇哒哒的都是开心的，欢喜的不得了。一让我离开红罗山，我就哭了。你看弄得这样子，所以他那个印象深呢。一出来红罗山，离开下来半年。一做梦就上红罗山，一做梦就上红罗山，就听哪个人念佛，什么音调我都听得着，跟谁说话都清清楚楚的，在梦中。后来没有了，到现在你看，人家说三年佛就到西天，我这多少年了，早就上八个西天去了。这就说我自己都是这样，各位，这是不是假的了？所以就平常要鼓励这个信心和欢喜心。念佛的人不能生烦恼，不能不欢喜，想办法让他欢喜，想办法让他不要起烦恼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是个障碍了。所以啊，就是说要有这个欢喜心，你才精进念佛，也越念越快乐，再加上过去的善根，他容易得好处啊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意心呢、啊、也有事意心，也有理意心。那不乱，像我们要想不乱，你谈何容易呀、啊？这个不乱的境界呀、啊，我这一辈子啊，那可不是真不乱的。相似，我先说啊，人家真不乱的人，那到时候就不会再乱了，那我就又乱了嘛。但是我相似，我知道一点。我只能说有过两三次而已，多久没有、哎、这个知道那么一点体验了，但是不容易。你完了那个事情，你再想找啊，你怎么样他都不来的。他到那时候呢，是他来找你，所以你要念，哎呀法师啊，我怎么样念佛得到一心不乱。你越那样的越来不了，你不用管他，你就是念，你不要求一心不乱，哎，所以呀、啊，不可以有心求啊，就是做，就是念，恳切至诚，到时候他突然间叫做巧妙，就碰上了，叫歪打正着啊，有一句话就碰上了，那个时候连你自己也不知道。这就是叫做不可思议，哎，那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简单讲啊，这个地方很多道理，主要的我们要有信心，发愿，肯念佛。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语如声中，现在其前。那么这个人念佛的人呢，就是说，啊，听说阿弥陀佛就支持名号。到了一心不乱，他到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就不用问。阿弥陀佛与诸圣众，诸圣众最简单说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。有的人呢、啊，看着西方三圣，还满虚空都是菩萨，闯翻宝盖，还做音乐，天上做这个。哎，天上做这个自然的音乐，来接这个人往生西方，都现在这个人的眼前。这个人到临命终时候呢，心不颠倒，你可不能颠倒吧？记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看着《阿弥陀经》这个文字很好懂啊，做起来呀。可不容易的很呐、啊，所以这《阿弥陀经》这里头这个道理文字浅，我们要考虑考虑，我做到多少，你就知道它。古人说，这个三岁儿童道德就是说得出， 八十公公行不得，你到了八十岁的人还做不到，说到容易做到难呢。这个念佛法门修行的法门都是实际的，哎，不是空谈，要做到才是真的。所以这个人临命终时这句话啊，我们没有到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们都得好像有多数人都得过病，病是病过啊，少数人没病的。病轻不要紧呢，病重的时候你怕死不怕死呢？你舍得不舍得死呢？念佛念到什么时候，最后就是怕死，怕得厉害。到临终时候，你念阿弥陀佛都不高兴了呀。念什么？要念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为什么？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呢？这个苦难来了，他不说我阿弥陀佛要来了，好事来了，他不说，说苦难来了。哎呀，不成了，我要找这个医生啊，那个医生啊，哪个医生啊，把亲戚朋友都问遍了，哪个医生好。最后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来，第一个来不了，第二来了他也不去啊。有一个人呢，我有一个故事啊。一天，一个老太太呀，念佛很虔诚啊，求阿弥陀佛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停，好修行吧？不是假的吧？真修啊！他有一个儿子啊，读小学生，很调皮。妈妈，你一天念阿弥陀佛，念的干什么？你不吃饭吗？孩子，你不知道啊，我这么大年纪把你们养大了，慢慢我就要求生极乐世界啊。我不能老在这儿，这个世界是苦的。说你想上极乐世界，谁来接你？说阿弥陀佛嘛，将来阿弥陀佛来接我。劝他儿子也念，儿子说我不念。他妈妈老念，有一天他儿子啊，好，你不是要天天跟阿弥陀佛说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接我到极乐世界吧，我不愿在这个世界了，天天发愿呢。有一天呢，他儿子他妈妈呢，每天什么时候做功课他儿子都知道啊。到他妈妈没有做功课之前几分钟啊，他儿子跑到供桌底下，那供桌前边是围个围，一个叫做台围，桌围呀，写着什么九品莲台啦，什么花开见佛。他儿子在后边藏在那个桌围里头去了。他妈妈就在前面拜呀拜呀，阿弥陀佛，你老人家慈悲呀，我一定要求生极乐世界，您能接我呀。正在这祷告呢，他儿子在里说话，好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你好好求啊，我几个不到一个月以后我就来接你来了，你不要不去呀。把他妈吓跑了呀，哎呀，这阿弥陀佛真来了，我还敢去吗？哎呀，他也顾不得想这个人是不是阿弥陀佛，是他儿子装的都不知道了，就他儿子装好了，早都练习好了，把这个音声让他看不出来听不出来。这一下子以后他妈妈不求生极乐世界了。你看看呐，这个信心怕考验呐，拿不住考验，一考验就不成了呀。莲池大师说过呀，念佛的人第一不能怕死，你怕死要舍这个身体才能到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这个身体不能去呀，到了极乐世界这个身体是四大无常的，极乐世界也去不了，那也不要这个，那是莲花化身，你带着去干什么？那你要想当然要放下这个，你放不下那怎么去那儿呢？这儿放不下那儿怎么提得起呢？那广东话这个各位谁知道，有这头有就那头谋啊。哎，广东话，一头有国头谋，就是这头有那头就谋，没有，广东话是这样说，你有这头就没那头，你晓得吧？所以呀，七人临命终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。比如说今天临到我临命终时，现在人呐，又什么打补药针，又是让医生打管子，又是想办法多活几天，等这个儿子等那个女儿都要来看看他见个面， 把这个人折腾死了，好人都给折腾坏了，不要说那个病人。最后怎么样呢？见了面，见了面还不是得走吗？受多少罪，最后他舍不走。为什么呢？他儿女满堂越多，他越放不下呀。你哭一鼻子，他哭一把泪的，那他怎么走？好像送飞机一样，他要出国，你到飞机场老哭，他怎么上飞机呀？你舍不得让他上飞机，你不要让他去了吗？所以你说欢欢喜喜，您赶快上飞机，我们家里都好，您到那边比这还好，你这样鼓励他才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要送往生啊，千万要知道这些道理，这很重要啊。到那时候决定要放下，我什么也带不走，我这个东西也带不走，身外之物身内之物全带不走，我早晚也得死，我就现在到时候了，就去吧，大家谁也不要哭。我有时候看着送往生的很多，我不是如我的愿的，我看着很多送往生，我们现在不送的了，我心里想吧，我不敢嚷嚷，我怕人家批评我，你这个法师都说不要送往生，那旁人还送不送了？我自己心里就想，我要往生的时候我不想让人送，你要送我可以，你不要出声，你也不要讲话，你也不要哭，你要念佛还小声，你别大声念，我受不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正耳朵呀，你这个吵得很呢，我这个心抵抗不了啊，我要静静的往生。这个送往生啊，真是不能吵啊，他到那个时候没有抵抗力的，你是念佛是不错，他听着不一定如意的。那个观无量寿经说吧，我今天到终点我讲多两句，那个人呢，到临命终时候，你不是光念佛就算了吧，你要给他说法呀，说什么法呢？有条件的。第一个，他再生活着时候跟他没有缘的人，你千万不要让他见，不要去。哎呀，今天我们两个人呐，再生都没有弄好，做朋友也做不好，亲戚也没处好，一天吵架，今天你到最后我要送你一程了，糟糕得很。你最后你早不送，你平常不跟他做好朋友，这时候送的他懒得看你，你不要送我，你送我你不把我毒死就好了。他不愿意送你，千万不要送他。跟他最有缘的人，他最喜欢的人，你让他来送。第一，第二呢，说法的人呢也要会说，会说呢用这个，不要用啊，哇，你再生很好啊，你现在赶快去吧。那我现在只是送你说那几句话，你赶快念佛，不能再多说了。这样也不成，那要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你放心吧。你这一生的成就有多大呀？你看我们都看着了，你最后的时候你还会念阿弥陀佛，多好啊，你都放下，你所说的事情我们都照着你的做，请你放心吧。这样柔和语，柔软语，慈悲心安慰他啊，然后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给他提醒啊，你不是替他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心念的受不了了，他抵抗力不够的，要念的南无阿弥陀佛，给他将将听着，他那个心脏软弱呀，不要让他你这个声音呢打到他的心脏，他抵抗力不够，这都是心理学呀，各位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。他那时候非常的软弱，抵抗力没有的，要想什么办法，大家在他旁边走路也要慢，举动也要慢，说话要轻声，要柔软，给他说赞叹他的话，然后让他念阿弥陀佛，不一定要念多少，他一欢喜，阿弥陀佛一现身，马上一刹那中离五浊，那是最重要的关头啊，不要弄得吹鼓手也来了，警察音乐队也来了， 好，抬棺材的，剁手杠也来了，我们家有钱，要把它好好举动一下子，这可不得了，你把它弄到哪儿去了，拉回来，它都乱了，好人都受不了啊。所以千万要重视这一点，念佛的人，不然念了一辈子佛，到最后弄垮了胎，先要小心。在东北啊，有一个老和尚念佛，念到最后，他看那些人送往生都有问题，他感觉不成啊。他最后走的时候，谁都不知道这老和尚怎么哪儿去了呢？找不着，找不着，就到那后山上周围山上找，有个小石，一个大石头，石头一个棚子，好像一个小石洞，上头下雨淋不到。那老和尚枕着木鱼，把木鱼就像那小沙弥似的枕着木鱼一睡觉，在那儿圆寂了，往生了，不用人送，自己跑那儿阿弥陀佛了。他就怕你送不好，不如他自己去啊。所以我们送往生的人呢，这个最要紧要知道，这个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雨露声重是来了，现在其人的面前了，但是你心颠倒不颠倒呢？我现在讲这个都是与颠倒有问题的啊。刚才说那个小孩子装阿弥陀佛一说他妈妈不去了，那就是颠倒啊。那我们怕死也是颠倒啊，又是这样又是那样，是反正想不得舍不得去，通通是颠倒。颠倒这两个字好多的道理，在那个心经上，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才究竟涅槃。要远离颠倒，不能往颠倒里头跑啊！我们凡夫这个颠倒心、颠倒思想、颠倒的动作、颠倒的说话，通通都是障碍，平常都要预备。不是光念阿弥陀佛，还得有这些个观念、八正道里的正见、正思维，通通要帮助一句阿弥陀佛的观念，到临终怎么办？这时候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，才能去往。大家注意，心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我临命终时心到颠倒不颠倒，最重要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阿弥陀佛。各位方丈，我看功课本第49页倒数第三行，49页倒数第三行，舍利弗，恶见势利，故说此言。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度。今天的佛期是第五天，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打佛七就是要这个天气，但是各位要把这个身体调好，不要着凉。这个内四大可以自己调，外四大呢自己也调不了，是大自然的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也要把身体调好。昨天讲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阿弥陀经，昨天和前天这两段文呢，最重要的都研究过了。现在今天是继续说，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舍利弗尊者，说舍利弗啊，恶见势利，故说此言。我就是释迦牟尼佛说，见 也是释迦牟尼佛建的啊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教主，释迦牟尼佛具足一切种智啊，全师而至。释迦牟尼佛是无眼圆明的。各位读过《金刚经》就知道了啊，五眼是什么眼呢？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和佛眼。所以佛所见的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凡夫肉眼所见的东西呀，不一定都是真的，很多都是看不着真相，但是认为是真相，都是认错了。在唯识学里头讲，我们所见的所认的都是片剂所执，都离不开烦恼障所执障。那佛所见的，佛眼所见的，都把这些个都超过去啊，透过这些个而见到他的法体，见到真相，见到事实，而说出来的不是虚妄的。所以佛不打妄语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见是利呀，我释迦牟尼佛见到的这种利就是好处利益。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前边说的所有的经过，这个阿弥陀经里边一正二报的庄严啊，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到了极乐世界的人民寿命也是无量的。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都跟那些个不退转的菩萨大菩萨在一起，常常的在一起修行，就凭着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有这么多的好处。这阿弥陀经是提倡持名念佛呀，昨天讲过了。这个持名念佛最初在中国提倡的是唐朝善导大师啊，第二代祖师。我们到了佛期圆满礼祖呢，就会礼到善导大师，叫长安光明善导大师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口里就出一道光啊，所以叫光明善导大师。善导大师在这个山西有一个地方叫做玄中寺，玄中寺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善导大师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道场。这个道场啊，有三位叫做三圣，净土宗的三个圣人。第一个是最早在善导大师以前呢，在北魏的时候，有一位叫谭莲法师啊，谭莲大师。谭莲大师就是在这个地方修行的。后来又有一位道卓大师，也是专门修行念佛法门的。 第三位就是善导大师。但是在净土宗这个十三位祖师里边呢，只有善导大师，前边两位呢没有列名。各位就知道中国这么大的地方，念佛的人那么多，做一位净土宗的祖师是不简单的。这个谭莲大师他不是持名念佛，所以在持名念佛后边祖师没有列上。但是远光大师呢，初祖呢也不是持名念佛，因为最初创立这个净土宗啊，那个是非常殊胜的，初祖在庐山，那么善导大师呢在山西，庐山是在江西省，那么山西是另外一个省，距离很远的，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。现在就讲善导大师这个玄中寺啊，没有去之前跟去之后完全两样。没有去以前看那个照的相片那个图啊，那个山很干枯的，好像没有什么，怎么善导大师会在那儿建道场呢？哇，结果一去了以后呢不同了，你看着很小，那个路也很窄，都是石头，大石头，那大山都是石头山，但是山上都是有那个绿叶的松柏树，各种的树，有流水，往里走啊走啊走，的石头里边好像没有地方了，结果一转弯，一个小路进去，又是一个地方，转了几个弯到了这个玄中寺啊。这个周围都是立的那大高石头，那个石头山啊，周围都是石头，那个莲好像一半一半的那个大莲花，他在这个当中呢建了一个道场。各位看看这个祖师啊，当初多苦啊，我们现在走的路子不是当初那个样，这个里头境界是不一样。现在那里边住差不多不到100位出家师父，都是修行的，还是继承善导大师那个法门。各位看看这个持名念佛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多少位得到这个利益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见势利，这《阿弥陀经》前边所说的种种的利益，那我们后来这个念佛的人得到很多的利益，释迦牟尼佛还不知道吗？当然都知道。这个地方这个利益很多呢，什么利益呢？念佛法门是横超三界呀，横超就不是竖超。竖超是怎么超法呢？在我们这儿修五戒、十善、四禅、八定，然后再超出去，这叫竖超。竖超是不容易，非常的困难，哎，叫难行的法门。我自己本人见过两位竖超的人呢，是非常用功修行精进的两位法师，一个是在天津，一个是在上海，一个是参禅的，一个是持咒的，两个人修的都是到了哪儿呢？到了这个三界28天的第二重天，就是说欲界的 六天里边第二重天，他在定中，两位都是到了那个地方，一位参禅的拼命修六年，一位持准提咒的。好了，各位看看呐，人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的人呐，寿命100岁就算高寿了，就不得了了。你受超三界，你修行是不错，你这个寿命来不及呀。你说等来生，来生谁还知道？要迷惑了怎么办呢？要能知道那个五欲六尘，你还能继续修行，能不能还不知道。所以你就是不要说色界天，就连欲界这六重天呢，修上去，你得到未到地定都不容易。未到地定就是欲界天以上、色界天以下的中间，那个地方叫做未到地定。但是要根据这个修这个止观天台宗的法门说，你要得到未到地定呢，就有断惑的机会了，可是不容易呀。那这样说起来，念佛法门呢就不同了，因为那个树朝三界，你要一层一层的往上修，好像古来祖师打一个比喻，好像那个竹子啊，一个床里边生了一个虫子啊，那个竹子在里边咬，往上咬一节儿，通了一个一节竹子。再往上咬，咬透了又通了，一直从到顶都咬透了，你才能出去，这叫竖抄。如果是横抄三界呢，不用往上咬，往旁边咬，咬透了那个竹子啊就出来了，用不着往上那么费事。所以这就是说，念阿弥陀佛，仗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大愿传，昨天讲的，我们这个都是身上背着很多的大石头啊，重得很，到了海里它就沉下去了。我们要上船呢，船可以不沉的，就把我们带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要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，要具足深信切愿啊，然后呢肯念佛，肯发愿往生西方，这样叫做横超三界。就如果一生到了极乐世界呢，一除非不去，一到那儿就马上是一生成佛的，因为他寿命长。哎，那前边说的哎，都是证到三种不退，而且多数是一生补处的人，一生补处，当来下生弥勒佛、观音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些大菩萨才是一生补处。那我们要到了极乐世界呢，横超三界就有这个好处。那到了极乐世界，有九品莲台，有四种净土。九品莲台大家都知道，上中下每一品都有三品啊，这就叫九品了。那四种经度，我们晚间大回向啊，各位晚上顶礼的时候啊，第一拜是拜的释迦牟尼佛，弘扬净乐度的。第二拜我们听了维诺师父举啊一心顶礼啊，常寂光净土第二拜，然后就是阿弥陀如来清净妙法身遍法界诸佛，那就是常寂光净土是上上品的，升到极乐世界。第二呢，就是十报庄严度微尘相海身，那个就是说登地的大菩萨啊，这个就是说上中品 这些其实也可以说是上品，因为那些都是破无明见法性的大菩萨到了极乐世界。第三就是方便胜居多啊，阿弥陀如来解脱相延伸，那个就是那些罗汉和那个全教的大菩萨，全教就是没有破无明见法性行菩萨道的那些个菩萨，升到极乐世界都是圣人。第四叫做凡圣同居度啊，西方安乐度、大乘根结深、十方化往深，这些个人升到那儿呢，叫凡圣同居，就是中下品。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最低限度也到了凡圣同居度。凡圣同居度前边说的众生生者皆是阿鼻跋致，众生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正道。阿鼻跋致就是不退了，三种不退讲过了，畏不退、恨不退、念不退，起码得到畏不退，但是也是一生，因为寿命长，这是说刚到那儿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见势力见到这么多的好处啊，故说此言，我才这样说啊。啊，好像在前边我才一样一样对大家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对着舍利弗尊者，也就是对大众说的。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就应当发愿生彼国度了。设若有众生啊，听着这种我这样说的话，应当发愿。各位看看前边有个应当发愿了，这又是一个应当发愿。这个就是阿弥陀经里边说的，我们说念佛的人呢，要具足三个条件，一个是信，前边说种种的庄严，种种的好，引我们生信心。信了以后你要发愿呢，啊，我要愿意去呀，我要愿意去，那我要不愿意去，不愿意去，那白说了。所以我愿意去，释迦牟尼佛还得鼓励我们，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，应当发愿呐，应当发愿呐，左提倡右提倡，鼓励我们呀，啊。所以应当发愿呐，不要不发愿呐，这个愿力呀，阿弥陀佛是发愿的愿王，弥陀佛大愿王，慈悲喜舍难量嘛。带头发愿，阿弥陀佛发大愿，发了那么多的愿，那我们就发一个往生极乐世的愿，你都不肯发，你这个生死怎么了呢？所以说还得人家劝，还得释迦牟尼佛说，旁人说还不成，还不相信。现在呀，你不要说不相信，有时候我们要劝人念佛呢，还不一定啊发愿呢。有的人说不是佛法的呢，哎，那他可相信了，他马上修过去了。这就是我们众生啊，每一个人的这个善根和没有善根和知见有问题呀。这个在楞严经上啊，那个说得很详细，所以呀，在这个地方没有时间那么多说。简单说，我们今天都是念佛期的人，都是没有问题。可是假如你是有其他的信仰，或者你不是修念佛法门的，或者是一会儿修这个法门，一会儿修那个法门的，最好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改了，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有的人呢， 我们这个凡夫架不住，昨天说的架不住考验呢。你没有念佛的时候呢，身体很健康，结果一好好念佛呢，那么念佛的人这个四大假和也不能说一点病没有啊，一有了病啊，或者有什么灾啦，或者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呢，念阿弥陀佛有问题了，又是求这个法门呐，又是求那个法门呐，又是想种种的办法，就是要消灾呀，要消业障啊，好像阿弥陀佛不能消灾，阿弥陀佛不能消业障。一个阿弥陀佛要是旁的法门能消灾，阿弥陀佛不能消灾，那你看那极乐世界人那有了灾怎么办呢？那阿弥陀佛就没办法，那还去那儿干什么？你不用说别的，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啊，有人要过生日的时候啊，过寿都要念什么？念消灾延寿药师佛，念药师经，拜药师忏，都得这样做呀。假如说哎呀，今天你是哎呀这个生日啊，我们给你念阿弥陀佛吧，